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今天在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科目当中呢，我们要在这里一块讨论的还是有关于负罪感。今天要集中思考的是引起负罪感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素馨还是在这里要把第二单元的一些讨论的问题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是有四个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了整个的课程之后呢，能够把这四个题目能够详细的写给我们。第一题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请分别叙述它们的特性。负罪感分别有哪两种呢？请分别叙述它们的特性。第二题，错误的负罪感会引起哪三种负面的情绪呢？错误的负罪感会引起哪三种负面的情绪呢？第三题，造成错误的负罪感又有哪一些原因呢？造成错误的负罪感又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怎么样来解决错误的负罪感的问题呢？怎么样解决错误的负罪感的问题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第二单元的第一课、第二课之后呢，在电邮当中就回应自己在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也借着科目的内容再次的提醒自己不应该有一些错误的负罪感。那今天呢是第二单元的第三课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在这里谈到正确跟错误的负罪感的比较。那正确的负罪感呢，可以让我们人意识到自己有罪，而且愿意寻求神的赦免愿意悔改，愿意改过，这是正确的负罪感。而错误的负罪感呢，就不一定跟犯罪有关系了。原来人本身的性格，再加上不认识神，又或者是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负罪感。那负罪感除了有正确跟错误的负罪感之外呢，在上堂课我们更介绍了隐藏的负罪感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一些盲点，也看不到自己的一些错吧，更不知道自己的性格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吧，以至于忽略了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一些负向的感受。一直到当身体出现了一些讯号直接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息，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有心灵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当你意识到心灵的问题，愿意去面对跟处理的时候呢，这也是好事。但是有些人呢，虽然知道自己真的有心灵的困扰，却因为面子的问题跟地位跟角色的原因吧，也不愿意面对跟寻求出路。就这样，自己呢就会把自己困扰在这个问题当中，而自己的心灵呢就越来越痛苦，一直到有一天情绪到了失控的地步的时候呢，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就要去处理跟改善。所以我在这里呢，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心灵的空间，让我们看看自己内心是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一旦发现自己心灵有困扰的时候呢，让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及时的来处理跟改善，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健康的肉体跟灵性的生活。讲到心灵的状况的时候呢，负罪感比其他任何的情绪更能够搅扰我们的心。 我们常常提到人呢，跟神的关系亲密或者是不亲密呢，这个呢，不单单影响人跟神的相交，也影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神的话语有对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用来监察我们的生活。圣经的真理能够让我们找出真正的罪跟隐藏的过犯。当我们看到自己有错误的时候呢，可以向神交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正确的负罪感了。但是，没有罪的时候呢，人也有可能会有这个罪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就是错误的负罪感。感觉有罪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人不顺服神，或者是违反了神的律法。那下面呢，我就想透过一些例子呢，跟大家一块儿去讨论一下负罪感的问题的来源，并且呢，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正确与错误的负罪感。正确的负罪感的价值是在于神会使用它，把我们人的消极的思想呢，转化为积极的因素。正确的负罪感是一种在内心发出的声音，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哎，这个我这样做的话不可以，但是呢，这个声音呢不会控告我们。负罪感所发出的声音会告诉我们说，你做错了这件事情，这个呢会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却不会有控告告诉我们说，你看吧，你做错了，你真的是没有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知道，那这个呢是来自神给我们的良心，另外呢也是来自圣灵的提醒。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见一个认识的人，我们很爱他，但是他偷东西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做错事情，我们就举报了这件事。那我不会因为我举报了他做错事情的这件事情而感到罪疚。听众朋友，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在这件事情上面，谁才是真正犯罪的人呢？虽然对方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岂不是那个应该偷东西的人，他应该有这个负罪感吗？你不要因为说是，哎呀，你去举报了这件事情，所以你自己就有负罪感，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看到别人偷东西，通常软弱的人、胆小的人都会保持沉默。但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良知的真正的好朋友，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或许说出这件事情以后呢，不是立刻的、很快的就看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好处。但是如果对方肯接受这个教训的话，也许我们就救了对方，使他不再继续的偷东西。这个呢，就好像圣经箴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箴言书14:25说，做真见证的救人的性命。那下面呢，我们就谈一谈正确的负罪感，它的来源是从哪来的。正确的负罪感的来源，第一是来自神给人的良心。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有一颗良心，这个良心呢，是从神创造的时候开始就给我们人的，是神借着良心向全人类启示自己。新约圣经罗马书1:19-20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颗良心呢是有感知的，他接受了正确的教导，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这颗良心能够使人知罪， 可靠的良心，会有弃恶扬善的表达。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一颗良心呢，也是清洁的，拥有清洁的良心，可以让人自由地侍奉神。谈到清洁的良心，我们曾经也讲过，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也会影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曾经收到一位弟兄的来信，他在来信当中就说，师母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每天都有求神赦免我的罪，在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已经习惯向神审查自己，但是我还是很怕去领圣餐，我已经受洗了，但是我很怕在领圣餐的时候总是担心自己是一个罪人。请问师母，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的分享，我们知道罪呢会使人与神隔绝，人因为犯罪，良心会有感知，知道所犯的罪是违背了神的教导，神不喜悦，因此在罪的拦阻之下呢，人就不敢去教会敬拜神。就像刚才那位弟兄，虽然来到了教会，因为犯罪的感觉吧，他就求神赦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去领受圣餐。由此可见，清洁的良心因犯罪的缘故受到了影响，人不单单跟神的关系有隔膜，也会影响了肢体之间的关怀，肢体之间的相交。神给我们人的良心更是无愧的。什么是无愧的良心呢？就是有自信的良心，能够经得起考验。人有自信，生活有力。同样的，有自信的良心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虽然每个人一生下来我们说都有一颗良心，但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特性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说这颗良心可以是败坏的，是不纯正的。不纯正的良心是指到没有经过正确教导，甚至是受到世俗的一些坏的影响吧。这样的情况就明显出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些事情也会出现在信心软弱的肢体的身上。圣经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说，在清洁的人凡物都清洁，在误会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跟天良也都误会了。除了败坏，良心也会有麻木的时候。麻木的良心呢，是对圣灵感觉迟钝，不断地陷入罪恶当中。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些经文用了一个被铁烙的比喻，就是指到良心被热铁烙惯，没有了感觉，变得麻木，完全没有感受。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节又说，良心既然丧尽了，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这节的经文里面丧尽，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呢，也就是指到感觉麻木，当人的良心麻木，可以说是一个死去的良心，便会对圣灵的感动无动于衷，行事为人 就会故意甚至不断地违背神明确的旨意。不信的人可以说他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在信主的人身上，也因为良心麻木吧，也会看到他们做出一些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就像提多书1:16所说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第二，我们要看的是正确的负罪感的来源，那就是来自圣灵了。约翰福音16:8那里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是神的恩赐，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圣灵将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意思就是说，圣灵的赐下是要人知罪，圣灵也把将来的事情向信徒显明，使他们因此能够得到盼望。可以说，圣灵在人的心里带来神的爱，圣灵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事情人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说，除了在人心里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情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给人做提醒教导，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圣灵做启发或者是光照的工作，使人能够归主，感动人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圣灵可以做我们的良心的印证。保罗他在向他的同胞传福音的呼召当中就有这样的体会，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讲出犹太人暂时被神弃绝的真理的时候，相信不少犹太人都会用敌对的态度来面对保罗，认为保罗是一个敌人。但是保罗没有因为害怕而拒绝指出犹太人的问题。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清楚地表达自己深深的爱他自己的同胞，知道犹太人的情况，他的心里就大有忧愁，时常的伤痛，并且愿意为着同胞得救的缘故，宁可自己受到咒诅与基督分离。保罗这一份爱同胞的心是真诚的，是有圣灵可做见证的。讲到保罗，也让我们想起旧约的摩西，他同样有保罗爱同胞的心志。信主的人清楚地寻求神的旨意，是有圣灵的印证。另外呢，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有能力来顺服神的带领。圣灵做良心的印证和带领，特别让我们看到一些宣教士，当这些宣教士去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见证当中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圣灵的帮助跟感动之下明白神的带领、神的心意，也得到圣灵的印证。这些宣教士就带着圣灵所赐的能力，顺服神的引导，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当中去传福音。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的适应，也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情况。但是宣教士们，他们就是靠着神的灵的引导跟帮助，顺服地踏上了宣教的工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生默默地在宣教的工厂努力地传扬福音。他们能够这样一生地来服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靠着神的灵的帮助，他们就能够这样忠心地来服侍。同样的，他们的服侍也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的心。圣灵不单单做信主的人良心的印证，也在不信的人心中工作，引导人在听到福音以后呢，能够得到生命的光照，认识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归向神。当一个人认识跟接受福音以后，他的生命得到神的恩典，他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改变，生命充满了盼望，这就是圣灵使人生命悔改的果子。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知道吗？神赐给人的良心和神差派使人悔改的圣灵，都是人有正确负罪的原因。 良心的标准跟指责，配合使人悔改的圣灵，让人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跟所犯的罪，然后在圣灵的感动跟引导之下，愿意悔改归向神。可见正确的负罪感对我们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看错误的负罪感的来源。讲到错误的负罪感的产生呢，或许我们可以追到我们人的童年时期吧。如果你从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听到你的家人对你说，你这个孩子啊，真的是很淘气，真的是很没用，你真是一个坏孩子，你如果在成长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些话的话，你的心里就渐渐就会有，哎呀，我真是丢人，我真是没用，我是一个不乖的孩子，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的心里就会被这种错误的负罪感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感觉，直接的影响你的性格跟你的生活态度。这种错误的负罪感会让人相信自己有以下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要得到别人的关爱是在于自己的行为的表现，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所以呢，人呢，别人就不会爱我。第二呢，自己的表现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所以呢，别人就不会称赞我，也不会欣赏我。第三，自己是出生在被人排斥或者是抛弃的危险当中。当一个人不断的在被批评，你真丢脸，或者是你真没用这样的声音里面生活跟成长的时候呢，这些充满批评的话呢，都会让人很容易对自己产生负面的看法。这样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建立一个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而且这样的模式呢，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因为建立了这样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吧，我们很容易就会伤害了别人，而不自觉，也不能够自我控制。在伤害别人以后呢，伴随而来的会有一些正确的负罪感。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的罪，也为所犯的错感到难过，但是同时错误的负罪感呢，也会很容易的取代了正确的负罪感，就是会害怕受到别人的拒绝，而且会担心，会怕别人不断的指责，自己更担心不敢去承认自己的过错。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知道了，这些跟正确的负罪感的来源相比的话，错误的负罪感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它不是来自神所赐的良心跟圣灵的缘故，而是由于我们自我的问题所导致。下面我们就来看，人他的自我有了问题的时候，他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他会自我努力。刚才提到人成长的过程，如果遇到太多负面的或者是批评的这样的环境影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以自我努力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替代本来应该由神供应的这些需要。听众朋友，可能你会问，什么是神供应的需要呢？记得去年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也提过，神会赐给我们人三种需要，分别是爱、自我价值还有安全感。神供应的需要对于在成长当中受过伤害的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是没有价值，没有能力，为了满足自我价值的需要，他们会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心灵的满足，于是呢，就会用讨好别人来满足爱的需要，也会用完美的表现来获得 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更会用情感上面的依赖来获得安全感。保罗他因为认识神，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供应，他不需要靠着自我努力在别人的身上寻求自我肯定跟满足，以至于他很清楚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保罗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讨人喜欢。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信靠了主，我们就知道神他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得到充分的爱，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知道神爱我们爱到底。我会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去思考，一个人有错误的负罪感的时候，第一，他不单是自我努力之外呢，第二呢，他就是用错误的信念的方法。错误的负罪感产生错误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控制人的思维的方式，也成为人的一种信念。错误的信念跟错误的感觉引致我们的思维的方法，会破坏人对神的认识，也遮盖人对得到神的救赎的需要。常常会觉得我不需要神，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的爱，于是呢就会有倾向寻求从人那里得到爱，从人那里得到接纳跟称赞，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我们人必须要扭转这种错误的信念，而且也要明白得到神完全的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承认我们内心的需要，并且向神寻求爱跟接纳，还有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心灵的满足跟喜乐。因为从人那里得到的爱肯定还有一些安全感，会受到时间、环境以及不同人的主观的看法有转变。但是我们寻求神的爱跟神的肯定跟在神里面的安全感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在神里面好好的认罪悔改，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的神就会完全的接纳我们，肯定我们，也以他不变的爱爱我们。就算是这个世界不断的改变，社会方式也在转变，但神的爱却从来都不会改变。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那里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听众朋友，今天的课程内容希望在这里能够帮助你，让你认识到产生负罪感的原因。正确的负罪感是来自神的工作，让人认识自己的罪跟过错，从当中能够悔改转变，不至于一直生活在罪恶当中。但是错误的负罪感呢，却是来自我们的自我的软弱跟不满足。自我的软弱是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以至于把自我的价值跟自信心都建立在别人的要求跟评价之上，完全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独特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充满了意义跟价值的生命。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被错误的负罪感影响，也不要在这样的错误的负罪感当中一生过着痛苦自责的生活。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认识神，因为认识神的缘故得到释放，心灵 得到喜乐、平安跟满足。